我们从33章的21节呢我们开始看。上次呢因为21节和22节呢作为一个结束呢对于前边的信息是一个结束的。因为上一篇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有关这个神对列国的这样的审判，以及对以色列审判完之后对列国的审判。那么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实现了，耶路撒冷城的圣城被攻破了，被巴比伦人真的是被攻破了。被攻破了之后的话呢，那么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因此呢从21节的话呢他就开始一个新的这样的信息就出现了。新的信息出现呢是前边呢都没有讲过的。都是没有讲过的。那么从21节呢我们今天从21节呢我们开始看。21节呢这里讲到了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五，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也就是说在约雅金王，以色列约雅金王在12年的时候呢 ,10 月初五日呢就被攻破了。攻破了的话呢，这个日子呢在列王记下呢还有在那个耶利米书当中呢都记载过，但是相差呢不太多的，差几天的时间，但是这个不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一个巨大的城呢被攻破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攻破的，对吧？所以你站这站那怎么算来这个城被攻破，这个呢不重要了。关键的重要的问题呢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大城，这伟大的城，这神的城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而且呢按照先知以西结，按照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被攻破了。22节就讲到了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那我们都知道刚开始呼召以西结出来的时候呢，他有七天的沉默时间，对不对？耶和华是不许他讲话啊，那他我就不讲。到第七天那次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讲话了，讲预言。那么同样的道理在以西结书的24章那里边也讲到了，说那里边就曾经预言过。24章的16节26节我们看24章26节，那里边就曾经预言了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讲到了说，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那一日呢，一定会有人来找你来报信的。报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口讲预言，放在24章26节，说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耳闻什么事呢？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就按照先知说讲，会有人给你报信的。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24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已经告诉先知会有这一天，就是你今天口里所说出来的，你知道做先知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话都是没发生的。那些人不就是那些人，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讲的那些人怎么看以西结先知，说你在说胡话吧，做梦做多了是吧，对不对？你再讲着玩吧，也讲这些话都好几千年的事儿了。所以呢耶和华神呢就是在这里告诉他说，有一天呢你所预言的就是耶路撒冷大城被攻破呢一定会到来的，然后呢在这之前呢你会闭口不言，直到什么呢？直到你这个就是当你这预言发完之后你就不说话，然后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这个应验的时候，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人从那里边逃来向你报信，跟你讲，哇，你讲的是真的。那天你还可以重新耶和华神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口里开始讲。所以呢头一天晚上他已经知道了，第二天有那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呢要逃过来的，那么他耶和华神的灵就临到他就把话放在他的口里边。那么第二天早上呢，这些人就来了，逃的人逃到这里边了。所以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些人是逃出来的哈，但是逃耶路撒冷城被谁占了？被巴比伦人，对吧？那么他从那边逃出来了，逃到哪儿？还是逃到了巴比伦人的之地，是不是？所以无处可逃的。然后呢下边2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耶和华神的话就临到了他。他向谁说话呢？向那些向他们逃来的逃到他这边的人来说话。他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 这地更不是给我们为业的吗？也就是说，现在按照耶和华神的预言所讲的，耶路撒冷城已经陷落了。那么耶路撒冷城被毁掉了，大部分人都死掉了，然后剩下一部分人呢又被什么掳走了。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把所有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全部掳走了，没有。所以那里面还剩下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呢既没有死，没有在巴比伦人的攻打当中死掉，也没有被掳，所以他们依然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或者说附近吧，仍然活在那地方。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有一种态度，他觉得说什么呢，这片地是谁的？是神给我们献出亚伯拉罕的。是给献出亚伯拉罕一个人吗？不是。因为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告诉他，这片地不但给你的，也是给谁？给你的后裔的。那我们岂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他们心里就觉得说，他们这里又有一种心态跟前面的心态是相对应的。前面有一种人说锅里的肉呢，还记不记得？那些人被掳走了，因为他们犯罪。耶和华神依然坚定和我主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此呢，我们是锅里的肉，所以呢，我们住在地方是正好的。那么这些人呢，这些心态呢又来了，觉得说什么呢，那该死的已经死了，就好像一边演的小品一样，上学了走了，上班了走了，下面就是我的世界了。这些人就是这样，怎么样，那些该杀的走了，该被掳的掳走了，这片地就是我们的啊。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心态了。为啥呢？这片地是应许给我主亚伯拉罕呢，现在落到我们的身上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种心态呢就来了。然后第25节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所以现在要对谁说呢？对这一群有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对这次管教有错误的认识，对耶和华神的愤怒有错误的认识的这些人，好像侥幸逃脱的人，向他们讲话了。怎么说呢？主耶和华如此说，第25节，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到这为业吗？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现在以为你们是最后承受这片地为业的，耶和华神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这里面很明显是不但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而且他们离弃神，因为他们仰望偶像。因为那些人怎么说，那些人说，你看我们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所承受这片地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产业呢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耶和华神说，你们承受不了这个产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很显然，你们是远离耶和华那一部分人，你们也是远离耶和华的人，所以你们人数多不一定说耶和华神就施恩于你的。前面讲到了，神施恩于以色列人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把产业呢和罪呢这些联系在一起了，把罪这个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当神无论与亚伯拉罕也好，无论与大卫也好，无论与挪亚也好，当他们立约的时候呢，毫无例外的都有一个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就要尽到一个义务，就要怎么样，就要以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神。如何表现以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神呢？就是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那么你看他们很显然嘛，吃带血的物，这是神明令禁止的，然后又仰望偶像，这是神诫命当中的第一条了，然后呢杀人流血，哇，这个，然后就说了，那你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去做，你又如何承担这地呢，承担这业呢？这个是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后面我们会讲。26节呢，他就讲了说，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证的事儿，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所以神这里在指控他们。那么这里讲到倚仗刀剑呢，这里边是做什么呢？是做恶的事，就是以西结先知前面所讲的，还有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当时的以色列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光景，这些怎么样？说耶路撒冷满了强暴的事，所以这里讲的是这些强暴的事，并且呢，这里边讲了，不但讲到了这些以上刀剑这些强暴的事，而且后边与什么，与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与这种淫乱呢，又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呢，那么耶和华神说，你们是这样的人，你们能承受这片地吗？ 因为这片地是什么？这片地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记不记得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讲过，讲那个申命记的时候，民数记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耶和华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俨然告诉他们说，这片地是属于我的。如何能够表现出来这地是属于他的？耶和华神给立个记号，记号是什么？这地有安息年，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记号，就是彼此相处的记号，而地也是有安息年的，表明这地也是属于耶和华神，不是你的，给你是给你，但是是属于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对这片地有拥有绝对的主权。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你们这如此的堕落，如此的暴力，在这里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地岂不把你吐出去呢？这个在申命记当中就已经讲过，在民数记当中也讲过，在利未记当中也讲过。如果你们耶和华神这样说，在是在利未记当中说，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不要把埃及人的那些恶俗、那些拜偶像的那些罪恶带进来，你也不要像迦南本地的人那些恶俗照着他们的方式去生活，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生活在神所赐给你这片迦南地上。如果你们不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去生活，这片地就会把你吐出去。所以现在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所警告他们的事情今天就发生，这片地把他们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那里边行强暴、行淫乱、拜偶像，他是满了罪恶。所以呢，这个地是不是产业？是产业，但是这片产业是属于耶和华的，你是不容玷污它的，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耶和华神说，你们这样你能够得到这片产业吗？这产业是真实的，也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但是今天你得不到这个产业。为什么？因为你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你们并没有按约而行。所以这是什么？这叫报应，报应就来了。所以耶和华神就说什么？你们得不到这个产业的，你们怎么能得到这产业的？得到这产业是有条件的，产业的确是产业，但是呢，你不一定得到了。二十七节说，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那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哈，我们再补充一点，当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片地要赐给他的时候呢，那里边特别那个约讲到的时候，耶和华神不单是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要他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也要求他的什么儿女，这写的非常的清楚了。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在这个约之中，但是他们却不想尽到这个责任，但是却想要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好了，那么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就指责这些存有侥幸心理的这帮人，怎么说？这个审判还没结束，你别看你没被掳走，你也没死，但是这个审判没结束。怎么审判呢？那么耶和华神说，你们不还在这片地吗？耶和华神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就是你们没有被掳走也没有死的这些以色列人，必倒在刀下，在田野的必交给野兽，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所以这个审判没结束的，刀剑没有离开的，瘟疫也没有离开的，野兽也没有离开的，依然会受到这些灾害的审判，他们还在审判之下。他们好像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还记不记得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当第一批人被掳走的时候，在那个城里边那些人心态，我们是锅里的肉，这些人又同样我们是锅里的肉。所以耶和华神在审判那些人的时候怎么说？他要把这锅呢，那里边肉吗？我要把它烧，我要把它烧红了，红到什么程度呢？把里边的肉全烧糊了，然后以糊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锅呀，你拿铁刷子刷都刷不掉了，洗不了了，废了。这里面讲到也是，这些人觉得说我们是锅里的肉，耶和华神说他就派刀剑、派瘟疫、派野兽继续审判这些人，所以这些审判没有结束的哈。二十八节说，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说荒凉到一个程度令人惊骇。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走这种旷野，就是荒野，这荒野实际上是圣经提到旷野的时候用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很可怕一个叫大而可畏的旷野。 有一次我就体会到了，坐船，有一次从大连去烟台坐一个船，啊，高兴的够呛。我说，哎呀，搁海上坐船，哇，向往大海。我一上船，我才发现那船比我现在的船大不了多少，对，很小很小的船，你知道吗？那种船叫什么？叫飞鱼，就是搁水面上飞的那种，极快的那种船。哇，我说这个船很过瘾呢。一听到飞鱼，我高兴坏了，飞鱼。一坐上才发现这没那么好玩了，然后就开始船就开始开。那天是阴天，那船你知道吗，一会儿你就开始有这种反应。那我就赶紧我就出去了，你想那么小的小船，你要站在那上面，你得死死的抓住那船，是搁水上飞的，抓住那上面，因为这样保证自己能够不至于翻江倒海。哇，那叫比旷野可怕。所以那时候我才理解什么叫深蓝，大海叫什么叫深蓝。深蓝实际是灰黑色的，很可怕的，你根本就看不到一点陆地，你要么看到水，要么就看到天。那天是阴天，所以呢，水是灰黑色的，天是灰黑色的，那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旷野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在海上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那在旷野当中有很多的野兽啊，那你说不上出现什么东西的。所以呢，他说这个旷野呢，耶路撒冷呢，荒凉，荒凉到一个地方令人惊骇。然后他就说，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前面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什么呀，心焦气傲，对不对？因为这耶和华神说赐福给他，他就心焦气傲。现在耶和华神说，我要把你这个骄傲拿走，借着什么？借着极其严厉的管教。前面讲到了以色列被耶和华神的祝福所包围，好像什么，好像王后一样，现在变成什么，令人惊骇的旷野。所以呢，神要借着这样的审判，把他们因着神所加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来的骄傲，所产生的骄傲呢，要把它挪走，就是使这地荒凉，就是挪去了曾经有的荣耀，成为了今天的羞耻。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骄傲来，羞耻也来，是吧？骄傲来，羞耻也来。好了，下面我们再接下去往上看。29节说，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证的事儿，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的本性呢，我们是不可以把它分开的。耶和华神是不是慈爱的？是。今天上午我们讲了他的慈爱极其难测，但是讲到他慈爱，比如说我们上午讲的是什么呢？挪亚方舟，对不对？我们看到挪亚这一家，哇，这慈爱，对人类的慈爱极其浩大。但是在这挪亚方舟之前是什么？是洪水的审判。这里边讲的也是一样的。前面耶和华神是不是16章一直在讲如何恩待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现在神的慈爱当中，他也有什么？也有公义。公义当中有慈爱，慈爱当中有公义，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呢，这里边耶和华神，我们看到他曾经以色列人曾经到了什么王后的那样的尊荣，但是今天呢，他因着他们又犯罪，耶和华神的管教公义又来了。所以他们可以借着这件事情认识这位神，这位神不是一个我们娇生惯养我们那个父母了，他不是的，他是个公义的，当然也是慈爱的，当然他就是浇灌我们。前面我们读到第16章的时候，那讲的是，哎呀，如何爱以色列人哈，哎呀，把他捡起来，把他洗净，给他穿衣服，哎呀，把他打扮的荣美，使他极其美丽，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并不会淹没他的公义。所以我们认识神呢，需要认识神。30节呢，然后他就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这里边就讲到了一件事，我们无法再想象，说是这是指到以前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讲的说，哎，咱们去问问这个以西结，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又说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呢，在那个时代呢，他是地位是很高的，尽管说不太受君王的待见，但是他们也会常常的借着会问先知有没有什么，耶和华神有没有什么话啊，对不对？特别是在 耶利米书那里边就讲过，当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发出对以色列的这样的攻击的时候，就讲的时候要灭在巴比伦人手里的时候，那个王经常去找耶利米。耶和华神有什么话没有啊？耶利米怎么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他怎么？赶紧拿走，拿走，这个人讲话太难听。过两天还得想想说，看这个情况不对，要问耶利米最近有什么什么耶和华神借着你说点话吗？耶利米说，你们出城投降，你们还得存活，否则你要被撵出去，被巴比伦王给你拿走，拿走去做奴隶。哎，这个人赶紧拿去把他杀了，是不是？然后最后他静下来问耶和华最近有没有什么话，最后到最后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耶和华的确有话对你说。什么话呢？跟上次说的一样。到最后呢，说耶和华还有没有话说呢？没话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呢有很多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常常呢，就以西结是先知，常常去耶和华神接着讲话，我们去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话呢。好了，下面就说了，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就好像聚会一样，很多啊。然后下面说，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来到先知面前听耶和华讲话的当然是耶和华的民了，好像耶和华的民。但是下边他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要不要来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但是呢耶和华神告诉他们的话呢，他们不照着去行，要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让他们弃绝偶像他们不弃绝偶像，让他们远离那些强暴的事他们不远离强暴的事。所以他们来听，他要不来听？要来听，但是呢他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逐财力。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这里面讲到了追逐财力的意思呢，就是他们要，它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动机。就好像我们今天，哎呀我腰疼，腰疼有人说，哎传福音到教会来吧，教会主耶稣医治你的腰疼，就是反正哎呀我夫妻关系不好来教会吧，主耶稣要你们做和好的工作，哎呀孩子不听话来到教会，都是这样的。然后听到话了得不得安慰？得安慰，但是他不去行。这里边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是一种非常的实用主义的这种心态来听神的话。首先第一个，作为以色列的百姓，耶和华神的百姓，怎能不听神的话呢？你看要常常来先知着问话的话，这还很属灵哦，对吧？但是呢当先知指到他们的痛处的时候，让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做不到了。但是呢当他心灵有什么，就刚才我们讲有些实用的需要的时候呢，就来问先知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叫什么呢？叫是口是心非的，他没有意思要接受，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虚荣和实用的需要。这个呢以赛亚先知呢曾经也攻击那个时代，耶和华神也借着以赛亚先知也攻击那个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怎么说他们怎么说？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9:13，以赛亚书29:13，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好了，所以这些人什么叫人的吩咐？人的吩咐就是你喜欢说什么我就讲你什么，所以他那种实用的虚荣呢，虚荣心呢，实用的需要就能得到满足。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是用嘴来亲近神。如果用嘴来亲近神呢，唱赞美诗啊，读圣经啊，啊讲很多的属灵的话啊，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讲很多这些话，在他的嘴里边，哎呀爱主爱得不得了，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呢，他们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去做的。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遵行那命令的，这就叫爱神。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也是，那么那个时代的人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话呢不是说今天才有的，以前就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里边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些人呢他们来到面前呢，他们不是为了寻求神，而是为了一种非常实用的这样的，要得到一种虚荣并且要得到一种实用的这样的帮助，他们才来寻求先知的话。 而实际上呢，他们是口是心非，他们并没有爱神或者接受神这样的意愿的。下边呢，三十二节说，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所以你知道吗？这跟今天的教会一模一样了。哎呀，保罗使徒讲了，哎呀，好的不得了，哎呀，感谢赞美主。这样人我看了太多了，但是神借着他所讲给我们的话，我们却把他放在脑后边。今天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次呢，有一个上巴贝就找到了谁呢？找到了盘弟兄，就说啥呢？哎呀，这个教会不行啊，这么好的资源，哎呀，抛着弟兄就讲到，哎呀，简直是神的重用的仆人，哎呀，这么好，我们都不知道。这就应该怎么为什么不广传呢？哎呀，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多伦多教会非常的饥渴，哎呀，慕义，哎，这个事情你应该发广告，广传广传，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真是浪费资源了。潘天来找我说，宋海啊，你这人家都不知道啊，你咋整的？我说没有，我们都印了广告，挨个教会都去领，一个教会都领四五十份的，都摆在那儿，都怎么都没有呢？第二是来要找抛我婶弟兄。要开始告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somebody 或者是 somebody else 讲同样的话，哎呀，抛石听，哎呀，神重用你，感谢赞美主，啊，你讲的话，哎呀，我扎心，扎心，哎呀，我这个扎心，哎呀，讲着，把抛石讲的简直好像神人，但是你知道吗？哇，这样的信息，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你看我们多伦多教会这些弟兄姊妹简直是饥渴慕义不得了，你知道吗？又是同样的话，抛招招，哎呀 Patrick 你这个怎么他们都不知道呢？我说他们应该知道。所以中国人的一句话就知道，叫日久见人心。今天我听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讲说，哎呀，抛弟兄的中国桥的信息是当代最好的信息。我就特别去通知他，我说我们这周又有中国桥，好一点的会告诉我，哎呀，正好这周我主要是你知道我有个探访，然后呢，或者说呢，哎，我这周有个查经，不好的你根本就不回你，就是这些人，哎呀，以心一杰呀，哇，你的这个，哎呀，你好像弹琴的，你弹的特别好。哇，你唱歌唱得特别好，但是以西结怎么说？耶和华神说，我借着以西结所告诉你的话不是让你听的，是让你去行的，这就叫叶公好龙。真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时呢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他们呢，这是一种虚荣，你知道吧？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要不，你知道吗？你不去找以西结先知听听他讲话呢，在众人以色列百姓当中，你就不属灵啊！明白我的意思啊？你听没听以西结讲耶和华神的道？你没听？哎，你不爱神，我都听了。他讲的好，哎，太好了，扎心呐！但是他不照着去行。他只是在人面前觉得，哇，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真敬虔呢。以西结先生每次讲到他都去，每次讲到他都去，他就是乐歌。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中小到一个程度上了，来都不来了。所以这个没关系的，扎心真道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做一件事情，把人分开，信和不信的，这一定的。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两部分人。信的就跟随他，当然这里边有假信的哈，那不要紧。另外一部分不信的人怎么样呢？杀了他。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出来信息一出来的时候，喜欢的就相信了他所传的这位耶稣，不信的把他杀了，对不对？彼得也是这样，都是一样的。摩西也是这样，旧约的先知都是这样，对不对？耶利米先知的经历是一样的，有些人呢就听从了，好像巴路一样，就跟随耶利米。耶利米的戏，耶和华神借着一说话，他马上把他记下来，记下来马上出去开始念。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讲话了，你们听。另一部分人怎么说？这人讲话太难听，净想我们不好了，哪里有这事儿？你看那店还在那里呢，怎么样？把他杀了吧。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只有真道才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里边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了，这些人呢，就好像是满足一种虚荣。因此呢，33节说，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些人呢，就不把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相信，来去遵行。耶和华神说，以西结先知你不用怕，他说我所讲的话必都应验，都现在马上就应验了，让人就可以知道以西结你是耶和华神所呼召出来的先知，你讲的每句话都必应。好了，那么我们看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讲的这段经文呢，是针对一波特别的人。这波特别为什么把它单独拿出来呢？这段经文并不长的，但是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呢，是因为这段经文是针对了一组特别的群体。它既不是西罗啊，不是西顿，也不是推罗，也不是埃及，也不是以东，是一帮以色列人。这帮以色列人呢，在审判之下怎么样？他们似乎是躲过了这场灾难，他们也没有被杀，也没有被掳，他们依然在那片地。于是他们又产生了另外一种错误的倾向，觉得说，哦，原来是我们才是好人呢。那么是对这一部分人，耶和华神说，这个审判没有结束，虽然你们没有死，也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你们的依然要在耶和华的审判之下，你们不是承受这片地的那片人，耶和华神要继续的审判你们，借着刀剑，借着瘟疫，借着豺狼虎豹，怎么样？要使你们能够变得洁净，洁净这片地。你们之前听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讲的，到时候你们已经把这个真实的信仰变成一种虚浮的实用的一种东西了，这个是不行的。就让你知道知道这些，虽然你是以怎么说，你是以实用的方式心态，或者一种追求一种虚浮的荣耀的这种心态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但是耶和华他要亲自证明他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话。这就是很特别的一章经文，也就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这个讲得很清楚应该。那么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这个信仰呢，需要有行为的，但是行为本身不是信仰，行为只是显明我们信仰的，但是它不是信仰本身。但是我们今天呢，这里边人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教会就是，所以你讲这种变成一种叫宗教化呢，就是变成一种形式了。我来教会了，这说明我就是信神的了，我住在那里听了，说明我就是听了耶和华神的道了，这个是两回事。神你这里讲一个很深的道理的，当我们看读以西结书，甚至于我们读其他的旧约书信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耶和华神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时候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神不断的在兴起环境，这些环境呢，有很多呢是我们不喜欢的，这环境经常是我们不喜欢的。环境一方面显明我们自己，显明我们什么呢？我们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信神爱神，显明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许多不好的东西，神不喜悦的。然后呢，借着这个环境，神又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呢，就使我们这里边的不好的东西就被帮助剔除了，愤怒也好，嫉妒纷争也好，剔除之后的话呢，你就会更加的认识这位神。原来这位神他显明我里边的不好，不是为了恶意，而是为了一个善意，是平安的意念。然后呢，我们这个信心呢就长了。所以神呢，一方面借着环境显明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所以这就是这里边说，你们就知道有先知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借着这些环境呢，环境兴起呢，实际上是神要显明他自己。换句话说呢，借着环境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他，也更加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一个法则。现在呢，我们看啊，这包括就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行动行为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必须的，对不对？你们光听不住，这个不行的。但是呢， 同时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行为呢，行动呢，不是我们信仰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表现而已。但是呢，行为呢，不能够替代我们的信心。所以圣经有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为啥？是为自己吗？祷告会不是为了，不是出于信心来的，那就是为了让人看出，哎呦，我参加祷告会的，每周参加祷告会啊。你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有人说，哎呀，祷告会有点太晚啊，祷告会八点还晚呢，看到没有？他就觉得我八点能来，这说明我很属灵。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罪性使然。好，谢谢。还有没有补充的？没有补充的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讲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我们都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讲到了这帮人，这波人呢，是所有的前面耶和华神所攻击的这些人当中很特别的一波人。这波人呢，他们不单因着不认识神而错谬的理解神的旨意，他也错谬的来理解了神的作为，对吧？他们呢，没有被杀，也没被掳走，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他不是简简单单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而是觉得说什么呢？我就该活着了，甚至这片地就是给我们的吧，对吧？因为那些该杀的已经杀了，该掳的掳的已经和我没啥关系了，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说，你们也是罪人，你们也在审判之下，这个审判呢还在继续。你知道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最伟大的之处在于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最重要的复活。复活啥意思呢？你必须，你要建立在复活的基础之上。我们基督的信仰最伟大之处在哪里？基督教信仰，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最伟大之处在哪里？你们都差不多靠边了。基督，我们基督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罪的问题被解决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与罪相关的，都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而我们是解决罪的问题。这里边表达的非常的透彻。我们人是从表面来看，说西罗亚楼房里好啊，这些人罪该万死，为什么呢？他们吃了什么带血的馒头，如何如何，讲了很多。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跟他一样不悔改，同样灭亡。这里边讲到的也是一样，这些人觉得说，哎，我前面那些人说我们是锅里的肉，这些人觉得说嘛，啊哈哈，这原来这些被审判的已经走了，剩下就是我们的，我们是义的。当我们面对这些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用我们以自义的方式来解读这个事情发生。比如说一个汽车撞上了，那司机没撞死，你会发现那司机绝对不会下来跪着上上帝啊感谢你，他会做什么？哇啊，感谢上帝，他说是感谢上帝了，真幸运。他还会归给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人罪恶的本性天然就不会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罗马书当中所定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罪是跟着他们的，圣经里一直在讲这个事情，罪是跟着人的。从世界上第一桩罪孽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当亚当和夏娃咱就不说了，第一桩罪孽是什么？该隐杀了亚伯。耶和华神如何警告该隐的？罪就趴在你门口，趴在你门口做什么呢？随时想得到你。新约当中怎么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罪会跟着我们，那更何况我们是属于我们里边是有罪的人，罪的后果一定是跟着罪的，罪的后果一定是跟着罪的。这些人觉得说，哦，惊涛骇浪我们已经经过了，我们现在平稳了，但是呢，罪的后果呢也会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圣女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些提摩太前书，罪的后果呢，罪呢有些时候是马上就来了，有些时候会跟来了，罪的后果也是如此。罪所带来的结果或早或晚都会来，就我们中国人说讲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会报应，早晚的事情。所以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在什么呢？罪是很可怕的。罪呢，一旦我们沾上罪，罪的后果就会来，罪就会跟着我们了。 因此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信仰是多么的伟大，耶和华神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他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他不是一次性的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是什么？他是永远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是他的伟大之处。旧约当中，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需要献祭，犯一次献一次，犯一次献一次，我们今天不需要，但是我们却需要怎么样，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面对以西结先知，面对耶利米先知说，那个时代先知是最多的，那个时代的先知是最多的，所有的先知都在预言着以色列人要败亡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当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来到先知面前认罪悔改，他们相反觉得说，呵呵，终于审判完了，这地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在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明显，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不放在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帮漏网之鱼，是不是？所以这个漏网之鱼现在给你捞回来了，你们也在审判之下。所以呢，让我们明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罪的问题必须要被解决，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幸运都不是真正的幸运，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那信靠主的人竟然能够被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这恩典是何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真的是感恩不尽哦！唱歌当中讲感恩不尽，实在是需要感恩不尽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在这些章经文当中所讲的。当然了，这里边有他们，你要下一个部分呢，我们讲的要认识神的旨意。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学习到认识罪和罪的后果。第二个呢，当然也要遇到认识神的恩典。第二个呢，我们所要说的呢，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清楚，不是把当成一个美妙的乐章，或者是一个评判者，或者说，哎，他讲到好不好，他清楚不清楚，有没有力量，不是这个的。当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下来说什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什么叫听他呢？我们那段经文，如果用我们东北话翻译，应该你们应该听他的，但是他翻你们要听他。那里边听是什么意思呢？听的意思不是，你比如说，我说子豪，帮我去把这个椅子搬走。子豪说，我听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而是子豪不但听见了，而且去把这椅子搬走了。这是这里边所讲的，就是信而顺服。这里边也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耶和华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按照他说给我们指的这条路去走。我们又想为所欲为，我行我素，我们又想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不可能的。又想得到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恩典，这是不可能的，是完全不可能，想都不要想的。罪的问题不解决，永远都不要想。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新约当中也反复告诫我们，不但要听到，而且要行道。我们不是道的评论者，我们是道的听众，是听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的信爱主耶稣的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就是你会在他生命当中看到耶稣所做的，耶稣的品格。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呢，不是漫天掉黄金让你去捡，不是这个的，他有他的要求的。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真实不真实？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天上掉黄金你随便捡一个就是黄金，不是的，你需要按照他的规则去做。如果我们要想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有关信而顺服这件事情呢，信而顺服才能蒙福这件事情，这个伟大的教义呢，你一定要去读，一定要去读利未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你读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信而顺服，什么叫此外不能蒙福。所以呢，盼望了我们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去寻求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这个信仰是极其真实的。这个真实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任何一点的虚假在他面前都不能够存留。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外在的这些宗教的行为来替代我们信仰的本身，这是我们今天很大一部分基督徒所做的事情。 而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会走到这里边？因为我们天然就有一种自义的这种本性，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就是自义。就前面我们所讲的，我们希望表达我们的义，但是真正的基督徒要表达的是基督的义，这是完全不同的。你比如说我今天能够来，早晨星期六我起来了，我来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这不是我有什么义，不是我怎么爱主，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义，基督的爱表现在我身上，它吸引我，感动我，我来到这儿，我需要感恩的。我不是需要要显明我自己怎么样，而是相反，我需要感恩的，感谢主。今天，哎，我真的能来，我这个这是恩典的。这个冬天你会发现，祷告会你需要越来越难，难度越来越大了。查经们难度越来越大了。
那个骄傲那个心他就来了，怎么办？这时候
对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祷告了，那马上就祷告了。这个周姊妹讲的是非常的真实的。我们对于我们本性当中的恶呢，你知道吗？我们就好像不能够控制我们的脉搏和血压一样，谁能控制自己的脉搏和血压呢？就是这样的。因此神给我们两样很大的恩典。什么样恩典呢？圣灵在我们里边，这是最大的恩典。圣灵会提醒我们，会帮助我们，会责备我们，会加给我们力量。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祷告。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就好像刚才周主任，骄傲来了怎么？这个你挡不住他的，你不能说早上起来说我今天不骄傲，但是我得要去教会，这是不可能，你挡不住的。你开车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会哼哼小曲儿的，今天参加祷告会，骄傲马上就来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因为祷告。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需要神。不祷告的人，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不需要神，就是这个意思，我不需要你。 I can do it myself， 我可以自己做，不需要你。所以呢，我们知道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走的，也是我们自己走不来的。而且这个恩典不是一次性给你打进去的，是你需要在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你都要去依靠他，去寻求他，他帮助你。所以神知道我们，他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是我们走不了的路，因此他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边，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把祷告放在我们的里边，他也是成为我们随时帮助啊。因此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要我们要随时多处多方的祷告嘛。因为我们随时多处多方就会遇到问题，遇到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而且呢，即便是我们解决得了的，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好的方式去做的，那就是恶咯。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些，我们千万不要把行为看成我们信仰的本身，但是呢，这个行为又是显明我们信仰的这件事情，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雅各怎么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但是呢，它又不是信心本身。但是我们人呢，偏偏就希望怎么样呢？用行为来代替信心。为什么呢？行为比较容易。
对，
你要想有个爱情很困难的，你要想给杨弟兄煲过鸡汤很容易，对吧？这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个是，所以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七节，这都是我们第七节第八节。第六章的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就是我们轻骗神是没有用的，欺骗呢，你也是自己欺骗自己，欺骗不了神。下面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他下面就解释了什么叫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他就说了，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能够欺骗神，但是我们人天然有一个习惯，就是自欺。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为什么自己喜欢欺骗自己？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在人面前和在神面前能弄得好看一点，就是整容，我们喜欢整容，就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呢？神救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做的好达到一定标准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你就需要完全赤裸敞开就好了。我不好，所以有好多时候你知道我们里边的控告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魔鬼。谁看子豪，你祷告会都不去，你还说你是基督徒的。基督徒是不是以参加祷告会界定的？不是。所以必须清楚的。当然我行为是 需要的，祷告会你是需要参加的，但是不是说参加祷告会是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对真理认识的清楚的时候，我们自己走的才能够走得好。所以圣经一直在讲认识神非常非常的重要，极其重要，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会走歪路的，因为人天然就有走歪路的习惯，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这个缺点。所以你看这些人，如果我想我们要是这些人，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就刚才讲到说，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院看电影，啪地震了啊，全都死了，就几个人活了，你会怎么想？是我们嘴上讲，这里边讲了感谢主保守我们，实际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
还没死。
对啊，我们还会把荣耀归给自己，这是一定的，你放心。以后再做见证是感谢神，我老幸运了，那么多人都死了我没死。真的，这是人的天然的本性。所以我们要真的借着这个漏网之鱼是漏不了网的。所以前面我们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好，是什么呢？我们绝对不能够靠着我们的幸运得救的，这不是一个运气，不是个运气，这是个恩典，但这个恩典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又要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恩典，然后我们又要我行我素，不行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里边的恩典，我们必须怎么样？把它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主耶稣发出对他的门徒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们称我为主，却不遵守我的诫命。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话出来我们都会脸红的，都会无地自容的。我们天天称主啊主啊，我们有祷告，我们参加敬拜，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对他的不敬畏不顺从。那我们称人家主做什么？我们东北人讲，你这不逗人的吗？逗人还好，小事不逗神吗？这个是大事。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认识神的心意，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从虚假走向更加的真实，从真实走向更加的真实。因此大卫有一节诗篇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神，我曾经求你，我现在依然要求你，在我死之前你一定不要不给我，就是你一定要给我什么呢？救我脱离一切的虚假。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人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就活在一种虚假当中，谎言当中，就是谎言，就是活在谎言当中。我们今天都活在谎言当中，对不对？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的话，就是一种真实。我们今天讲到说，大家都一样，从众心态都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觉得说大家都犯罪，哪能都下地狱呢？但是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你不悔改就得下地狱，这没办法。我们大家在这里商量说，哎，加拿大吧，这个大麻应该没事吧？我们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了，说大麻这东西也不像海洛因，应该没啥问题。杨弟兄，不行啊，那还不行啊，说适当用点也没啥，只要小孩不要做就行了。完事那个姊妹又说了，这个主要是对小孩杀伤力比较大，我科学家研究什么怎么样。我们发表很多的意见，有用吗？没用。你只要把加拿大的宪法拿来就知道了，刑法拿来了一读就知道大麻是怎么回事了，合法不合法。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人把神抛开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谈永生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在这里谈什么？但是呢，神的话语来到的时候，就告诉你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需要信就行了，不需要讨论，讨论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每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啊，主，我们就知道你是多么的伟大一位神。我们也看到你向我们所发的恩慈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都曾经因着不认识你，我们践踏你的恩典，我们藐视你的作为，我们抬高自己，我们喜欢我行我素，仿佛你不在一样。主，但是今天当你的话语敞开的时候，主，使我们真的是羞愧难当，我们的骄傲就成我们曾经的骄傲成为我们极大的羞耻。主，同时我们也
满了感恩。主，你没有弃绝我们，你却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显出你莫大的恩慈，你救了我们，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你使我们悔改，主，我们变得悔改。主，但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依然活在这取死的肉体当中，使我们常常里边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使我们故意的曲解你的旨意，使我们的虚荣得到满足，使我们的私欲得以被满足。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人天然的本性就是要自欺。主，但是我们知道你这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主，我们既不是因着我们哪里好你拣选我们才救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好到了一个标准，你的标准你才救我们，乃是我们在罪人的当中，在恨你的当中，在做你敌人的时候你就救我们。主，我们也知道你必能救我们到底。主，我们在你面前就不需要掩藏什么，因为我们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来的，并且你赐给我们圣灵，你也赐给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随时从你那里得到帮助，使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你也给我们这样认罪悔改的恩典，使你在你面前的任何一个认罪悔改，主，你都愿意赦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因着认识你向我们所存的这样良善美好的旨意，主，我们心里就得完全的平安，我们的喜乐也充足，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大，常常救我们脱离引诱试探，使我们可以顺从你的时候，按照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不但得到你的帮助，更是能够得到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求你也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虚假，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大，使你的恩典在教会当中也显大。我们感谢你，愿你得到荣耀，赐恩给我们，求你也保守我们回去的路途，使我们能够有平安，也保守我们晚上有个美好的睡眠，在你里边可以得享安息，并且重新得力，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一周的工作，还有我们未来两周中国桥的这样的服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在我们当中，你差派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将你美好的心意和你美好的形象解明在我们当中，这是你给我们特殊的恩典，求你赐福给中国桥，也借着中国桥来赐福给我们，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你亲自的呼召，亲自的开路，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特别将抛过舍弟兄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赐，不但赐给他活泼的灵性，求你也赐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保护他，你帮助他，你赐福给他，也借着他来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